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7月24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一周啊，都是有很多的新鲜的事情在发生，时间不断的在滚动。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呀，全网最热闹的一个话题呢，是中国大陆772第34中学的一个体育馆房顶坍塌，然后呢，直接造成11个孩子的死亡。在昨天的中文推特上面啊，就基本上都是那个家长从出了事儿5个小时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基本上呢，警察是出来第一时间就是维稳，所以他的维稳呢，是第一位的，就是怕家长闹事儿，然后呢，孩子那个父亲呢，愤怒的在医院当中理论这件事情，无论是教育局还是呢当地的领导，不但不见面，而且呢，阻碍他们跟医生之间不但不帮忙的这种沟通，同时呢，就是在监视他们是不是呢在这里边打听其他的一些事情啊等等。这件事情呢引爆了网络，也成为今天整个媒体的头版头条。这里边现在看到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消息，比如在房顶上堆了8-9个月珍珠岩，这个珍珠岩呢在下雨之后会超过原来自重的10倍以上，经常会用于隔温隔热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材料堆到体育馆的上方。那么谁允许呢在房顶上堆这么多啊，能最后把房顶是不是导致房顶坍塌，这是一个事情。同时呢，就是网络上不断的在追究是不是在工程过程当中哈，这种回扣吃回扣等等这些导致了工程的质量。这件事情今天成为整个国内哈还有国际的一个非常大的热点。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周末也有一个热点话题呢，是秦刚哈。那今天是马上大陆那边已经进入周二了，25号，中共这边突然宣布呢是提前召开了叫做人大常委会，正常的2个月一次的会议应该在8月份进行，所以呢明天提前举行人大常委会的这样一个会议，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那关于秦刚这个现任，但是呢已经是失踪的快1个月了，这样的一个外交部长的命运是不是在这里边会有些出现呢？所以关于他巨大的这种八卦和谣言已经持续了1周多，都成为国际热点话题。那么是不是在今天的大陆25号就要去出来呢？这都是现在市场上所观察的啊，所关注的。今天呢我们有几个财经方面的新闻，本周啊也是在美国的财经市场当中是最重要的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周。不仅呢有170多家的企业将在本周呢陆续发表他们第2季度的财报，同时呢周三将是联储会议，所以呢这都是对市场，包括本周也是央行的密集周，不仅是联储，包括欧盟啊、日本呢这些央行都将公布他们接下来的利率政策，所以本周呢对财经市场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热点话题。我们也看到呢，在中国方面啊，就是政治局在24号，也就是今天，包括他的发改委全部呢开会，同时呢对外接受记者招待会啊等等的，去要振兴经济。这里边的发改委呢也都在说啊，说的现在民间资本呢是处于不敢投啊、不想投、不敢投啊、没有信心投，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等于说间接的呢。承认了现在中国民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习近平呢领着他那些矮人们哈去开政治局会议，但是呢能够提振中国的经济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又有一个消息，就是意大利方面可能啊，彭博社的消息呢，他可能最快本周之内将是通知美国他们将退出一带一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中国方面哈已经在上周被拒绝参加 CPTPP， 太平洋的这个合作组织，正式被拒绝。这里边现在已经有大概是4个国家，英国刚刚批准哈，现在呢台湾和韩国也在继续申请加入。基本上世界上几个大的自由贸易圈都不带中共了，一个是欧盟，人家现在也调整这种中国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了。美国人家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人家玩自己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呢亚太这边我们看到呢，人家不跟你玩啊，自己都组织起来。这几个大的这些联盟加起来 GDP 已经超过全球的70%，都不跟你中共玩了。所以中共呢对内呢是对外人家不相信他，对内呢老百姓也不相信他，所以他这个经济怎么去 提拉起来呀，这都是在本周之内啊，我们所看到的，也是在今天所看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时间滚滚呢，每天都在向前走，然后呢，每天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就在我们的眼前不断的在发生哈。高杰呢，每天很高兴在这个时间当中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既看财经市场的变化，也能呢去扫描一下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呢，还和我们华人真的有关系，因为我们能够有机会，我们能够看到全球。而在中国大陆呢，哎，他的小孩子命都没了，爹妈都不能去看一眼自己的孩子，都不能确定自己的女儿是不是在里边。所以也抱着一种感恩，也抱着一种对中国大陆人的这样的一种同情，所以呢，我会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把现在整个世界的热点话题呢和大家一起进行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今天的整个财经市场啊。今天呢，也是财经市场当中是很多比较大的消息。一个呢，今天的美国股市继续大涨哈，道琼斯指数呢已经是连涨了11个交易日，在上周五的时候说过了哈，连涨10个，现在第11天，也创下了从2017年以来最长的连胜的这种记录。同时呢，今天企业财报仍然是拉开了本周财报的序幕啊，也是开门红。石油巨头啊等等财报都超过了预期，今天石油股的大涨也带动了整个股市的上涨，开盘呢就是开高走的。市场呢在静待联储会议，同时呢今天有不少的一些消息，比如马斯克呢，他就今天放出来很多的消息，哎呦，他的这个 Cybertruck， 他那个 truck 呀，居然订单看不到头啊！一会儿我们去给大家讲。还有呢，他今天正式用他的 X 杀掉了这个推特的小蓝鸟，这也是今天的一个大的新闻。今天哈，我们看到呢，在 ChatGPT 等强大的 AI 技术加持之下呢，微软啊，它的季报呢也是个开门红，所以今天呢，全部哈就是利好的消息非常的众多。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个的几大指数呢，全部啊都是走红的。道琼斯上涨了183.55点。涨幅是 0.52%， 收报35,411.24点，在35,000点这个上方哈，已经超过了400多点啊，挺稳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啊，它是那个 rebalance 已经是开始做了，已经做了它的权重的调整，在开盘之间已经完成了。今天呢，它的指数上涨并没有那么多啊，虽然高科技股呢，是比较密集的，今天只涨了26.06点，涨幅是 0.19%， 收报14,058.87点。标普500指数今天上涨了18.3点，涨幅 0.4%， 收报4,554.64点。非伴呢今天继续下跌6.53点，是跌幅 0.18%， 收报3,692.32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当中，9个板块都是上涨的，其中我刚才提到了能源板块领跑，上涨了 1.7%。今天的西方石油哈涨了 2.6%， 雪佛龙今天报业绩哈涨了 2%， 一会儿我再详细给大家看。金融板块呢今天也上涨，主要呢我们在上周看到哈，就是这一轮的金融包括区域银行的这种股票股危机呢，大家这个越来越不那么担心了，所以呢现在呢普遍的金融板块呢开始反弹，其中呢像摩根大通啊高盛啊今天都涨了近2%。今天呢 AMC 哈，法院呢没有接受他那个单子吧，就算是他这个争议那个股权呢、啊、股票的转让那个争议呢算是告一段落，所以他呢也收涨了33%，创下了从去年3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今天呢在接近美股收盘的时候呢，10年期美债收益率涨2.38点，现在是 3.858%。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涨超5.82%，现在呢是 4.8976%， 仍然是倒挂的状态。现在原油今天也是大涨啊， WTI 的期货原油收涨了 2.17%， 每桶现在是78.74块，布伦特原油期货涨了 2.06%， 每桶报82.74块。黄金今天是8月期货收跌 0.22%， 每盎司报1962.6。今天呢有一些指数这个经济数据哈，标准普尔全球公司S&P Global 今天上午公布了7月份美国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活动情况，就是那个PMI 哈，它呢这个数据呢显示它现在下降，服务业下降到52.4，下降是创5个月的新低哈，制造业呢 升 PMI 呢升到了 49.0， 这个呢虽然还没有到50这个荣枯线，但是已经是连续呢升了三个月的新高。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了，50基本上是一个平衡点了，超过它呢是增长啊，低于它呢就是萎缩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平衡的解读方式。那这个呢显示着就是制造业的下滑的这个趋势呢，三个月升高嘛，下滑的趋势得到缓解了，而服务业增长的呢开始继续放缓了。这呢是被外界呢解读呢就是一个经济啊，就是通胀呢真的是在放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制造业的这个下跌放缓呢又被视为美国的经济有韧性啊，软着陆可能会相对来说不错呀等等的哈，会这样去看啊，就是市场会这样的去一种反应，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哈。然后呢分析人士呢他们认为呢七月份呢这个经济增长放缓了，创造就业呢疲软了，商业信心暗淡了，和通胀持续。其实呢你仔细解读呢，这些因素加在起来呢并不令人愉快哈，他在提醒，虽然呢这些呢会让大家呢对美国经济衰退呀这个时间呢会更往后推，但是呢风险仍然在啊，因为经济呢其实放缓了，它目的就要放缓打压通胀啊，确实放缓了啊，这是今天的又一个经济数据指标吧啊。那到底星期三美联储会不会去涨息，基本上大家认为可能还会涨个 0.25 了。今天的那个华尔街的那个 Nick 哈，华尔街传声筒，华尔街日报的那位记者呢，他说到目前为止呢联储还是不想放话说呀通胀已经得到缓解了啊，也确实是这样，那个核心通胀没有那么低嘛，它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平均通胀率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呢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基本上就这几个大的这种方向，然后呢今天美元指数呢是连续的上涨，因为这些数据呢显示美国的经济呢还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呢也比欧元区呢表现的相当的良好，所以今天呢美元对欧元呢今天是美元保持着坚挺哈。追踪美元的主要的货币 ICE 美元指数呢 DXY 呢上涨了 0.33%， 现在美元指数是 101.4， 连续呢第六个交易日在走高。因为呢就是显示的它的这个打击Fed 打击通胀啊这个方面可能会取得了一些进展吧。那么分析人士呢就认为哈，你会看到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各个经济区里都你发现美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理由保持乐观，所以呢它也体现在这种美元的这种走势上。日元方面呢它也是开始回升啊，日元这从两周的低点回升了 0.2%， 现在呢一美元兑换日币是 141.48 日币。本周五的时候日本央行也将去公布他们的货币政策决议，现在呢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很有可能呢是在美国欧洲哈，还有呢就是这几个大的央行当中最有可能引发市场震荡的央行，它会不会调整它现在的这个放缓的哈这种怎么讲就是鸽派的这种利率政策。他们就怕他啊，就如果他这个政策露出任何蛛丝马迹的话，都会给市场带来相当大的这个不安，大家都在看哈接下来日银他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今天的加密货币呢是跌了，比特币跌了超过3%，现在是每个比特币是29,144，大概是这个左右。以太币呢跌了2.2%，现在是1850。今天呢还有就是在人民币哈，美元指数涨，那人民币就是在重挫。今天人民币是一美元兑换7.2031啊，比上个周五的收盘价呢重跌了241点，跌幅是 0.34%。数据呢显示呢在岸人民币呢日内跌到7.205，离岸人民币呢跌到7.207哈，跌幅是0.25左右。今天呢包括香港还有大陆的 A 股全部都是收跌的。恒生 恒生科技指数呢跌幅都超过了2%，大陆的房地产股票、锂电股票，还有呢网科股等等呢，都是普遍走跌。A 股呢基本是动能不足，市场交易呢非常清淡。上证指数呢轻微的收跌 ，A 股呢两市呢成交额继续下走。周一呢已经跌破了7000亿人民币哈，全日成交额只有6589亿。这些呢其实都显示了中国就是市场对中国央行或者是中国政府他们的采取的所有这些振兴民企经济的政策不看好，市场是不给他做任何解读的。上周呢他们连发了11个文件31个政策，但是呢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喊的口号再高最终还是要党的领导。现在呢就是今天他那个发改委的那个叫什么主任啊，就是他们出来去讲，然后他就说现在呢民间的投资呢是没有信心，不敢投啊，不想投，不敢投，没有信心这个状态，所以呢市场也做出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股市啊一直在不断的大涨，所以呢这些空头们今天都开始出来认错了。我经常给大家讲啊，华尔街大空头 Wilson 对吧，那个摩根士丹利的那位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他今天呢出来承认说他判断错误。通胀下降和成本削减的大背景下，2023年美股的估值高于他们的预期。但是呢他还是哈，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经济或者怎么讲，就是看数据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对美国的企业的盈利能力呢仍然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Wilson 呢还是认为通胀降温意味着企业的定价能力减弱。同一天呢，摩根大通，刚才是摩根史丹利啊，摩根大通的空头分析师呢也重申了对美股的悲观的立场。这个很有意思。去年我们知道哈，那个多位看空的人呢他们全都看准了去年美股呢大跌，所以呢他们的讲话呢从来都会得到市场的高度的关注。而这些呢基本上绝大部分哈，以我刚才说的为代表的这两位呢，都是对今年的市场始终呢是持有悲观的这种态度。但是今年上半年呢，去年半年挣来的这个名声今年上半年呢就没有重演吧，所以他们今天也不得不出来进行这个道歉啊，说的是他有点看错了。他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判断错误，持有的悲观情绪太长了，在通胀下降哈等等这样的背景下呢，美股高于他们的预期。但是呢他说本财报季度已经过去2周了，华尔街整体对利润下调的速度呢仍然是超过了上调的这个速度哈，他仍然持有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今天不光是他哈 ,Wilson 不光是空头当中唯一认错的，还有另外一个叫做SCION 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叫做 Michael Burry, 他呢在的推特账户上也承认他错判了市场。他本来呢是在2月份的会议前就建议卖出股票，3月底呢他说这个建议错了。他说呀，从1920年代到现在，当前的市场这种逢低买入一带是前所未有的。这就叫市场情绪哈。所以呢别说他，连爱因斯坦、牛顿他们也预测不了这个人心，这就是市场。还有今年6月份哈，也是哈，华尔街也叫做最悲观的分析师之一，什么叫做 Savita, 他呢就说熊市正式结束。情绪、仓位、基本面和供需支持表明，股票尤其周期性公司的投资不足仍然是当今的主要风险。但整体来看，美股呢更有可能向呢积极方向呢去发展啊，然后也有呢就还是比较悲观吧。我把这个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呢就心里知道哈。这些空头们都开始认输了。今年的 Wilson 他已经有一次，他本来他说哎呀这个股市要涨，然后结果就大跌哈，我还记得很清楚。现在呢他说哎呀要涨，我怀疑肯定要跌了，大家不妨看一看。贪婪指数今天已经达到了83啊，又到了一个高位。我现在看到明天的期货市场，美股呢现在全都是走跌的，也有很多人在逢高就卖出了哈，获利了结了。也有很多人呢在乘势追击，就是市场波动还是蛮大的。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角度呢，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我们知道呢 ，IPO 在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都是非常的惨淡的，包括呢。成本的削减哈，科技公司大量的裁员，华尔街呢一直都是不看好嘛，一直在就是警告企业的利润降低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在过去这 IPO 呢一直很惨淡，那么现在呢 IPO 市场似乎呢也在蓄势待发，因为呢股市不断的创新高，所以呢市场包括投资人就会对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就开始呢降低了，那么对于风险和乐观情绪呢这部分呢开始上扬，所以呢现在呢开始呢大家关注着下一个 IPO 的这个市场。起点科技公司代号是 ODD， 在上周首次呢 IPO， 然后呢你就看到了整个的市场非常的火热，该公司的股价比首次公开发行价呢高出了40%以上。整个在上半年上市的 IPO 公司呢是远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但是呢这种过于压抑的市场呢似乎已经开始走过去了。上周上市的这个 ODD 呢是一个指标，那么接下来呢九月份将可能是 IPO 市场新势头的一个标志。来自华尔街日报呢就在说哈，就是那个 ARM 英国的那个芯片公司不是被软银给收购了吗，他不要在英国上市让英国很失望吗，然后呢他们要在九月中旬在美国上市，目标估值呢将超过500亿美元哈，这样大家去注意这个哈，如果那个时候大的市场没有波动，真的像现在这种情况这种市场情绪的话，很有可能这个 ARM 上市的话呢是不是也会再创一个辉煌，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一些指标和情况哈。我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消息的了。UPS 和卡车司机版哈，他们现在呢在大罢工，明天呢他们又重新去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呢他们UPS 和这个34万名送货和仓库工人之间工会之间的这种高风险的纠纷，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关键性的协议哈，包括呢停止强制加班，还有呢为新的送货的驾驶室呢安装空调，等等哈。那但是呢关于工资标准的争议还是在继续当中哈，这是一个美国一直在进行罢工，为期10天的，它是。UPS 呢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签订劳动合同呢将于8月1号到期，所以呢工会呢就威胁说如果8月1号不达成协议的话将举行罢工，那么呢一些机构呢估算哈，如果为期10天的罢工可能导致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包括呢11亿美元的工人的工资的损失和40亿美元的 UPS 客户的损失，所以呢在今年哈非常的炎热的这个夏天，这个劳资纠纷呢给大家弄上点冰凉冰凉的这样的一个雪上加霜。好莱坞呢现在也在处于历史罢工的风口浪尖哈，那代表演员和编剧的工会呢因为薪酬、流媒体还有 AI 等等这种颠覆性的对好莱坞的这种冲击力量呢，他们也在加入哈罢工的这一个阵线。这是今天的几个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带来一些中国大陆的那些消息哈，包括华尔街啊等等，还有呢特斯拉的一些消息啊，特斯拉今天太猛了，它的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购买电动车有哪些注意事项？该如何测评电动车的性能？又该如何保养维护？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汽车专家李进。将于7月29日举行免费的线上讲座，与您分享电动车的最新资讯，以及购买和保养电动车的常识。同时，半岛清洁能源正在为 San Mateo 县的居民提供特别的优惠计划，包括购买二手电动车、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空调系统等。李进也会在讲座中介绍获取优惠的详情，千万不要错过。汽车专家李进线上讲座时间，7月29日周六上午10点至11点，报名请短信发送您的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
哎，你家的莲蓬头有除氯的功能吗？
没有啊，为什么要除氯啊？
因为啊，自来水中的余氯对人体的伤害可大了。 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过敏、发痒，甚至脱发呢。
真的吗？
是啊，不仅如此，水中的鱼滤经过加热，还会产生致癌物质三氯甲烷，增加患癌的风险。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来自台湾，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能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氯气、三氯甲烷、重金属和农药等等，还可以有效地抑制650种细菌和真菌。疫情当下，让我们的健康从安全放心的水开始吧。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点到下午5点，或上网购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华人喜欢买房，可是现在的湾区市场，买什么房子好？去哪儿买？什么时间买呢？
您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拥有20年经验的地产经纪人李娜周，专精中半岛和南湾地产买卖及旧房改造，多次获得 Coldwell Banker 销售业绩奖，口碑一流。李娜周专业知识、丰富经验，帮您实现湾区买房梦。现在就致电李娜周650-660-6666，650-660-666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在这儿呢，我们给社区哈去带来一段广告。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他们想买一个有目的的买一辆车，他的这个要求是在哪里？对不起，我要看一下哈啊，对，他呢是要购买一个 Honda 本田或者是 Toyota 丰田5人座或7人座的车，能够在10万迈左右。如果您手里有这样的车也打算卖的话呢，请联系我们啊。以后呢，您有什么需求想买想卖，可以呢在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在这个上面呢去送您的消息哈。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电波架起呢社区服务的这样的桥梁。再重复一下，您手里有没有 Honda 本田、 Toyota 丰田5人座或7人座10万迈左右的车想出手呢？如果想有这个意愿的话，请拨打我们的收购二手车电话408-459-8098，408-459-8098。同时呢，希望之声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回馈服务吧，一个优惠的服务。我们呢现在有 SMUG 的这样的检测业务，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供呢湾区最低的啊最低价格的这个服务。同时呢，如果您的车做 SMUG 不过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为什么呢？我们的修车师傅啊，我们的白师傅非常擅长去给你诊断啊，为什么的 SMUG 不过，而且呢他在这方面是有专业 license 的，可以呢把这个给大家修好。所以如果你的 SMUG 车啊想检测啊，要去检测尾气或者呢已经出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哈。预约的电话是855-663-0009，855-663-0009，好不好？又便宜哈，这都是我们希望之声为大家提供的服务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关注财经的一些消息。今天呢有不少关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消息哈，我一起呢给大家去说一下。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一个头版吧，就中国大陆新闻这边呢，它就有一个说中国的资本在撤出西方世界。它的那个文章主要就在讲说，前些年呢中国的资本在西方以及在欧洲呢都是买酒店呐、买 AMC 电影院呐、买各种地呀等等等等，似乎呢有当年70-80年代啊日本买下美国的那种气势。但是现在呢，这些资金全部都在往外撤了。而且呢，《华尔街日报》在3天前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可能要面临失去的10年啊，是在用日本的经济呢去打比方。那么中国的经济现在呢，对内对外都不是很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呢，又有一个消息说，因为呢，市场已经 本周如果联储继续加息的话，它还会给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美国联储加息必然会导致外资呢继续撤离中国，到日本股市或者是回到美国这边啊，美国的股市也是非常的大家看到牛气冲天。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的市场呢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加上房地产的危机，上周恒大的这样的一个暴雷哈、啊，就是不叫暴雷了，就是它那种非常惨淡的业绩，让呢整个市场都非常的震动哈，包括万达很有可能会违约。今天呢，万达转让了它40%多的股权，也被外界呢解读是为了偿还外债。所以呢，这种房地产的危机，还有呢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中共当局呢在寻找新的这种收入来源，而外国的投资呢，他们也想来呀，到我这儿来呀，那怎么办呢？就是从根据数据统计。从去年开始，在大中华地区运作的这种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额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仅有368亿美元，远低于2019年和2021年年平均1489亿。听到了吗？大家连个零头啊都没到，1489亿，现在仅有368亿哈。金融时报呢今天发了一篇报道，说为了提振陷入低迷的外商投资意愿，最近呢，中共当局的金融监管部门不但呢向全球的大型私募基金示好，还在呢21号罕见的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鼓励外资金融机构继续在中国投资。不过呢，消息人士说，有关部门在会中没有提供具体的激励措施或者是指引。这个座谈会的主题叫做投资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方兴海向30多家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发表了讲话。出席的机构呢包括知名的基金 KKR 啊、黑石、凯雷、高盛、大马锡，还有加拿大的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的代表，红杉中国的负责人沈南鹏也参加了会议。这些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很多美国的投资机构已经停止了投资中国。在7月20号的一个研讨会上哈，这个消息我之前没给大家报啊，就是女版的巴菲特，就是那个 ARK Invest 方舟投资，他的创办人凯瑟琳伍德哈 Catherine Wood， 他呢就说他的旗舰创新的新的基金已经将中国的风险敞口呢降为零啊，清空了对中国的投资。他曾经呢是持有中国的网科巨头腾讯的股份，还有房地产网站贝壳找房啊，都持有股份，现在全部清空。伍德呢是说，在北京开始通过打压超级富豪和科技行业以来，收紧对经济的管控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对中国的立场。除了刚才我提到的金融机构之外，实体行业的外资也不愿意留在中国。路透社采访了几家西方公司的高管，其中一名汽车行业的高管说，就宏观形势而言，地方政府没有办法让外国投资者放心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别人都对他没信心了。所以我刚才我讲到了三个经济圈超40%的 GDP， 欧盟这边人家意大利也要退出一带一路了。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现在墨西哥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人家运行的也非常良好。再加上这个 CPTPP， 好了，外边的人都对你中共没有信心了，里边的人对你也没有信心，所以他发了那么多文件。今天呢，中国的这个股市呢全部是下走的，然后呢，民企大家都在观望，谁也不敢投。我今天的采访一位经济教授哈，谢田教授，他就说，对中国的民企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他一放松的话，你贷到钱赶快跑，但是能不能跑出来这是另外一回事哈。最大的活路就是跑出来。所以呢，生活在海外的您呢，要给自己点个赞啊，在今天中国之外的生活的您，还是做出了一个最智慧的选择。好了，那回过头来呢，我们看一下上海这方面哈。上海这方面，中国大陆的经济疲弱，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然后呢，上海微信号叫做锵锵一言堂，在23号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上海没钱了，倒霉的可不仅仅是上海人。文章里边附了三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是上海站、虹桥站和南京路。他说什么呢？文章说这三个地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上海站的小门脸 是小个体老板，虹桥站的大商铺是财力中等的企业，南京路的大商场则是那些牛企和大集团。现在呢，这三个地方哈，不管是小老板还是大企业，关门的关门，调整的调整，跑路的跑路。所以呢，他在文章当中就问呢，是否就是上海家道中落的缩影呢？文章说，看到上海这个样子，你相信地主家还有余粮吗？但是呢，昨天啊刚发表，然后呢他就说因为扛不住压力，这个文章就已经给删掉了，昨天的今天没了。所以今天在这儿呢给大家也去唠叨唠叨哈。还有呢，中国老百姓哈，你看他们呢开始哈，根据外国企业的一组数据，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显示，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啊，从疫情期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他的谨慎呢，还有消费降级呢，已经让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企业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根据呢凯度消费者指数和贝恩公司的数据，在中国今年的第一季度，护肤品、厨房清洁剂、酸奶、牙刷、婴儿配方奶粉的平均售价都比去年同期下跌。高档化妆品的雅诗兰黛公司说，他们在大陆的彩妆品销售额有所下降。高露洁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士说，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像该公司预期的那样回升。法国的奶粉品牌爱他美，一款畅销产品，曾经在阿里巴巴天猫上打四折销售。雅培旗下的一款奶粉也曾在五月份类似的折扣销售。高端产品以及非必需品卖不动，而廉价商品却大有市场，人们越来越愿意在拼多多上购物，因为呢它比阿里巴巴和京东呢更加的便宜。所以呢，拼多多在2023年今年的第一季度猛增了58%，而京东和阿里巴巴这两个最大的这个平台的收入只有个位数的增长。所以如何生活，如何省钱，也成为中国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36岁的 Sarah 吴在小红书上公布他在疫情期间减少开支的物品清单，除了衣服和鞋子，他还列出了说发带够用就好，口红一支就好，牛奶茶饮料不买，只喝水，零食少吃或者不吃，外卖不点，日用品便宜的要适当的储备，外出就餐一周一次，要有团购优惠。所以呢，国际资产管理公司 Loomis Silas 高级策略师他们的说，中产阶级消费降级在很大程度上与疫情有关。过去几年，一些收入较高的互联网从业人员遭遇了失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也遭遇了失业，一些小企业老板遭遇了公司倒闭，都是消费者降级的原因。对普通民众来讲，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疫情永久性的创伤。从洗发水到牙膏，中国消费者在购买日用品时都在精打细算，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经济学家们说呀，这些节俭行为表明消费者信心的潜藏着疲软。与此同时哈，我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路透社在今天引用三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中国政府下令哈，要求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文件中减少描述与中国有关的商业风险的措辞，并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影响监管部门对这些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开绿灯。大家听明白了？还敢碰中概股吗？他们缺钱哈，要到外面去 IPO， 要到香港去 IPO， 要圈钱，居然下令，政府下令让律师呢不可以去曝光风险。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通常呢我不太愿意讲中国大陆的事情，但是我感觉这些东西呢和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非常有关系，感觉不好啊，给大家去讲一讲。因为我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的这个经济让美国它会跟联动还是非常厉害的。今天好像是 Intel， 他们就在说哈，说的对中国的这个制裁会对美国的经济带来重大的打击啊，这种是说失去了中国的市场，美国的经济都不能兴旺。 啊，都已经是这样去看待的，你就可想而知他们跟中国的市场这种联系啊、布局啊等等。所以中国那边一旦大家彻底看到它真是暴雷的情况之下，它必然会给市场带来的一个冲击。如果你看好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那个时候很可能是一种机会啊，大家要去，我从宏观的角度上只能这么去讲。好，那我们这是中间给大家去说了一些都是发生在今天的大家都关注中国市场的一些比较大的消息以及中国政府的动作。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些个股，还有特斯拉呀等等他们的这些非常热点的消息哈，还有苹果啊今天都在走涨，今天特斯拉涨了 3.48% 耶。把前一段时间的跌幅呢已经开始有所收回了。您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往888-275-1628上面呢给我们送短信。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森侯塞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丙康丸已经使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好消息好消息，台湾味道开张了，全天供应最美味的台式早点，有豆浆、油条、烧饼、馅饼、水饺，还有台式的清粥小菜，以及道地的台湾便当、澎湖套丢，还有充满古早味的碗软猪脚。现在开业大重兵，买便当就送蜂蜜柠檬汁。台湾味道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9点半，全天营业，全年无休。订餐电话4089316215，4089316215，在线下单4089316215.com。台湾味道位于 Cupertino 10700 South Stanza Boulevard， 等你哦。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刚才呢听我们这个讲捐车呢，我想起一个故事来，这是真实的。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听众想把他的二手车哈想卖给我们，然后我们去给他查他的 title 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手车曾经6次换车主，然后呢那个 mileage 被调了然后呢车呢一身的毛病。我们这件事情让我们很受触动哈，就是我们很多华人呢买卖车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怎么去查这个车的记录，然后呢可能就被骗了，车呢越开可能毛病越多哈，所以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呢，其实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希望之声，四零八啊 408-458-9898。我们呢可以帮您哈去查一下这些车的，你想买的话，帮您查一个汽车的记录啊等等的，不至于呢去被骗。否则的话呢，真的我自己都有在东湾，他们呢就讲到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买那个车是发生重大事故的，都不知道，看着好像漂漂亮亮的。那这些呢，可能您自己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去弄，你不管是买和卖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风险。所以呢，希望之声哈，我们是一个公共广播电台，我们也愿意给社区呢提供这样的服务啊。记住呢，我们收购二手车的电话408-458-9898啊，我们愿意呢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麦克斯你好。
哎，高姐你好。
今天我们首先看一下石油巨头雪佛龙，它今天的上涨了，代号是 CVX， 它上涨了 1.97% 哈。它呢是页岩油的产量继续扩张，然后呢，第二季度呢还有72亿美元回馈股东啊，都创下了它的最高的记录，还有呢44亿美元的库藏股等等，所以呢，还有它放宽了它的执行长 Michael Worth 退休年龄，确保它呢能够在继续呢哈以这种风格呢去保持给公司掌舵，这些消息呢都刺激了今天石油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大涨。我们来看一下它接下来的走势，代号 CVX。
CBS 现在是75.95美元哦，在短期内，在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看半年、一年内，其实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短期内它的那个阻力应该大概在106左右啊，106左右，当然如果它所以如果你是有买入的话，可以在106左右短期内可以出场了。如果还没买入的话，你可以等到它差不多来到差不多50左右那边呢，可能可以少量入场了。
嗯哼，还有这是一家哈。还有呢就是多米诺披萨哈，我们上周讲到过，它是今天公布它盘前公布的第二季的季度这个收入呢没有达到预期哈，它的代号是 DPZ 啊 DPZ， 因为什么呢，外送费用还有价格的上涨损害了呢市场对披萨的和鸡翅的需求，它呢就预测本季度呢订单量还会下降，那它在盘前的时候呢其实是上涨的，那收盘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它收盘的时候今天是收了 0.12， 小涨了 0.12， 今天整个 大盘呢都是走的，也带动了它这样一个趋势。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它的走势吧， DPZ。
DPZ 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内它不是很明朗半年内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的那个阻力大概是410左右当然如果我们看更长期的话可能是三年以上了，它还是看涨的了。 OK， 所以它如果回调到差不多300左右是可以尝试少量入场的。
还有一个呢是 AMC 哈，这个民营股今天的法院有个判决驳回了他们要将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的这个动议哈，然后呢今天上午它就直接就涨了20%多，收盘的时候涨了我看多少了，34%是吧。然后呢这个周末呢 AMC 也是蛮忙的，芭比娃娃哈奥本海默这个首映给他们带来了超过780万的观影的人数，周六呢他们也创下了2019年七月以来单日最佳的上座率，2019年以来就疫情嘛终于呢看来也能够恢复了，同时呢他们的餐饮收入也创下了历史第二高的单日总收入，这是今天呢它的股价今天大涨。我们来看一下 AMC。
AMC 的话5.85美元了，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但是更长期来说它还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再观察的。
另外一个呢是 Spotify， 代号是 SPOT， 它是在收盘前公布了它第二季度的财报，这是音乐流媒体公司。它的之前呢涨价哈，它的涨价影响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一些订阅的计划啊，它叫涨价，在宣布了什么英国、法国、新西兰、香港、西班牙什么的哈。它呢没有广告的订阅计划提高了$1，每月是10.99，等等，我就不多说了，什么家庭计划全都涨1块钱。大概是这么一个消息。那不仅是它在涨价，对手什么苹果哈、苹果音乐呀、亚马逊音乐呀、YouTube 音乐呀、Google 啊，都在宣布提高价格。所以我们每个人，大家看到了吗？我们都会被这种通胀，被这种通胀割韭菜的。所以你做什么都要去多花钱。它整个美国的通胀仍然非常的厉害。我们现在出去吃一顿饭，加上小费，出去100-200块钱，轻轻松松的哈，几十块钱这种你几乎已经很少见了。昨天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是从中部过来，在这边，他还是医生啊，他们大学老师也 OK 的了，他都被我们的物价吓到了。他说：“你们加州怎么这样啊？出去我一个人吃顿饭100块钱，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吃的，他吃了100块钱加小费。”他说：“太吓人了，你们怎么活呀，在加州？”我说：“我们活得挺正常的，加州像日币似的，都不是现在了，只不过现在对他们来讲更加的明显了。”哈，好，我们来看看 Spotify 代号 SPOT。
SPOT， 我看它一周内是163.72美元，它的股价，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可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了，但是如果这个是短线呢，如果我们看更长线的话，其实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哦，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再观察的，长期投资。
嗯，好，那还有一个呢是特斯拉哈，今天特斯拉大涨了3.48%，每股现在是269.06。它呢是一，它最近几周开始在马来西亚接受订单，并且呢在英国的一个赛车展上展出，然后呢他说啊，在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地区呢，他们的销售量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利好吧，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今天他那个电动皮卡车Cybertruck 开始进入量产，订单开始涌现。他呢没有公布订单的数量，但是呢叫 Tesla Ready 这个报道呢说他的预订量，大家猜猜是多少？哎呀，1,943,876辆，订约啊 deposit $100。Cybertruck 仅这个定金就会给马斯克一下子带来$1.94亿的收入啊，然后呢他可以全额退款。那么如果他公布的这个数字准确的话哈，然后他们产能有多大呢？每年37.5万辆，所以呢这194万辆意味着你现在订车你要5年之后才能买上他这个 Cybertruck。然后那个马斯克在上周的财报电话上就在说 Cybertruck 的需求远超预期，甚至看不到头，牛吧。这是又是特斯拉哈，他这个他那个车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是女生啊，我不会对 pickup 如何如何感兴趣，但是他那个demo 啊，那个太漂亮了。他那个车你自己 order 再加一些功能，就是一个出去可以野营的，有太阳能板的，然后打开了那个桌子，太酷了。我当时看了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要买一个 Cybertruck。所以呢，我现在看到的不止我一个人被他迷惑了，现在很多人呢、194万直接就下单子了，太猛了，特斯拉哈、就跟他当初一样。好了，那我们来看看特斯拉未来的走势。今天呢特斯拉还有一个大消息哈，他用他的那个 X 呢杀掉了小蓝鸟，推特的蓝鸟不见了，从今之后换成了黑白底儿的 X。 然后呢他昨天晚上把他那个大的符号投在我们旧金山他那个办公大楼的外墙上面，说今夜我们的总部啊，他在推特上面。完了他还发起了个调查，说你们同意不同意啊，支持我们这个蓝色赶黑色呀等等的。188万个投票，74.8%支持，25.2%反对哈。然后呢等等那个很多，今天我有很多分析啦，就说他这个马斯克呀对 X 挺有独钟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和 X 有关的，比如呢他自己的刚开始就是那个PayPal 啊，就是 X.com 嘛，对吧，然后他改成 PayPal 的，还有呢他说他的儿子哈也叫他儿子名字第一个字母也是 X， 然后呢他说X 代表无限互动的未来，他要把 Twitter 呢改成一个叫做 Everything App， 咋说呀 ？Everything Map， 就是要做成这么一个东西哈。然后，哇，今天我非常不习惯，因为我也总用 Twitter， 然后我就总也找不着它的那个变成黑底的一个 X 在那个上面，很不习惯。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票将会怎么走呢？特斯拉。
Tesla 269.06美元的股价，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还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内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它的那个阻力大概在300左右。 OK， 如果但是中长期其实还是看涨的，所以中期它的阻力大概在360左右了，长期它的阻力大概在400左右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又是消息满满，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
谢谢。